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耶稣被捉拿，耶稣的被捕。前面我们看到耶稣在橄榄山祷告，还有他给门徒的劝勉，要他们祷告免得陷入这个试探。所以在今天这段经文的一开始，作者路加他以当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当耶稣在劝勉门徒还在说话的时候，来捉拿耶稣的人就到了克西马尼园。所以路加以当他还在说话的时候来把耶稣的被捕这个事件，跟紧邻前文耶稣在橄榄山的祷告和他对门徒的劝勉很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同时路加福音对于耶稣被捕的一幕的记载，强调耶稣在掌管。在路加福音里面他记载耶稣被捕，他这个记载强调耶稣在掌管。整个过程中除了耶稣的门徒向耶稣发问的话，只有耶稣一个人说话，而耶稣的话主要是把犹大与来捉拿耶稣的犹大官长的动机暴露出来。所以我们怎么看出路加记载耶稣被捕这个事件，他的强调是放在耶稣掌管，因为在整个过程中除了门徒曾经问耶稣一个问题，只有一个人在说话，那就是耶稣，没有其他的人说话。而耶稣他说的话主要是把犹大和来捉拿耶稣的犹大官长他们的动机把它暴露出来。所以尽管表面上看起来耶稣是一个被动的角色，因为他是被捉拿的人，但实质上他是所展开的情况真正的主人。他接受被捕，使神的计划向前进行。所以耶稣不是一个受害者，他乃是所展开的情况真正的主人。他接受来捉拿的人把他逮捕，因为这样神的计划，神的旨意跟计划就得以成就。所以我们首先来看犹大出卖耶稣。当耶稣还在说话的时候，我们从前文可以知道耶稣才刚刚祷告完，他祷告完就起来到门徒那里再一次劝勉门徒要祷告免得陷入试探。就在他正说话之间，有一群人来捉拿他。耶稣经过热切的费力的祷告，使他充分被预备好，并且被赐给能力，所以他可以非常镇定的去面对。相反的， 门徒的沉睡与不祷告，却使他们焦虑，甚至动武，企图护卫耶稣。这是为什么作者把耶稣被捉拿的这个事件跟紧邻的前文这么密切的连在一起，也是为了要反映耶稣他经过热切的费力的祷告，以至于他充分的预备好并且被赐给能力来面对他的被捕，可以很镇定的来面对他的被捕。但是相反的，门徒沉睡而且不祷告，就使得门徒看见来捉拿耶稣的人就产生了焦虑，甚至他们还动手想要护卫耶稣。所以当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作者说，看哪，有一群人来了。看哪，表明这是一个转变点。看哪，事情发生了一个转变。在这里作者没有说明这一群人是谁，只等到第52节才具体说明。所以这时候作者只是告诉我们说，有一群人来了，那名叫犹大的是12个之一，走在他们前面，他靠近耶稣要亲吻他。这里描述犹大是12使徒之一，乃是为要强调他出卖耶稣的行为是极恶与极深重的罪行。我们从第6章知道，耶稣经过彻夜的祷告，就从他的门徒当中拣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所以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是很亲近的一个关系。犹大是12使徒之一，但是现在他却做出出卖耶稣的行动。所以这里那名叫犹大的是12个之一，描述他是12使徒之一，是为了要强调他出卖耶稣的行为是极恶并且是极其深重的罪行。犹大走在那一群人的前面，是要为那一群人带路。他知道耶稣每一天晚上在橄榄山过夜。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以后，每一天日间在圣殿里教训人，但是夜间他就出了耶路撒冷城，在橄榄山过夜。所以犹大他知道耶稣每天晚上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带领这一群人来到耶稣那里。耶稣和其余11个使徒在克西马尼园，犹大带着一群人到了克西马尼园，他靠近耶稣要亲吻他。在耶稣那个时代，犹太的拉比们通常接受与他见面的人 在他的手背上亲吻，来表达问候与尊敬。所以耶稣那个时代，这些犹太的拉比们，他们是接受那些来跟他们见面的人在他们的手背上亲吻，来向拉比表达他们对拉比的问候和尊敬。所以犹大靠近耶稣要亲吻他。犹大是耶稣的十二个，跟随耶稣的十二个使徒，十二个门徒之一。耶稣是他们的老师，是他们的拉比。所以犹大靠近耶稣要亲吻他，但是犹大他是把表达尊敬的亲吻转为出卖的亲吻。我们刚刚说了，犹太的拉比们，他们是接受那些来见他们的人在拉比的手背上亲吻，来表达尊敬，来表达问候，来表达尊敬。现在犹大他靠近耶稣要亲吻他，不是要表达他对耶稣的尊敬，他把表达尊敬的这个亲吻转为出卖的亲吻。路加没有说明犹大为什么要亲吻耶稣，但是马可福音14章44节说明犹大是以亲吻耶稣作为一个暗号，来向捉拿耶稣的人指明谁是他们要捉拿的人。为什么要以亲吻耶稣作为一个暗号呢？因为那时候是深夜，在克西马尼园是很黑，非常的黑暗，所以在黑暗中不容易分辨谁是耶稣。因此马可福音告诉我们，犹大他是以亲吻耶稣作为一个暗号，来使那些捉拿耶稣的人知道哪一个人是他们要捉拿的人。但是路加没有说明这一点，同时路加也没有记载犹大实际做出亲吻耶稣的行动。在马可福音14章45节记载了犹大实际走上前亲吻耶稣，可是路加没有记载犹大实际做出这个亲吻耶稣的行动。路加只是说明犹大有这个用意，因为路加说犹大靠近耶稣要亲吻他，犹大有这个用意要亲吻耶稣，但是路加没有记载犹大实际的做出亲吻耶稣的行动，是为要强调以下耶稣主动向犹大所说的话。所以接下来耶稣他就向犹大发出挑战，耶稣采取主动，他对犹大说，犹大，你用一个亲吻来出卖人子吗？犹大，你用一个亲吻来出卖人子吗？耶稣这句对犹大所说的这个挑战的话，很清楚的表明犹大是用亲吻的方式出卖耶稣。在耶稣和十二个使徒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他已经预言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 出卖他。耶稣知道犹大正在做什么事，他要以一个亲吻来出卖耶稣。在希腊原文的句子里面，亲吻这个动词是位于句首强调的位置。我们晓得希腊文的文法，句首跟一个句子的最后结束的时候，这两个是强调的位置。如果作者要把某一个概念予以强调，他就会把用字放在句首或者放在句子的最后。所以在希腊原文，耶稣对犹大说，你用一个亲吻来出卖人子吗？其实在希腊原文是亲吻放在句子的一开始作为一个强调。亲吻是东方人见面问候的方式，表达爱与关心。现在犹大却用亲吻来出卖耶稣，这是极端残酷无情的假冒为善，是一个可怕的奸诈与不忠的行为。本来亲吻是表达爱和关心，甚至拉比的学生向拉比表达尊敬，但是耶稣知道犹大带了一群人到耶稣那里，他是在做什么？他要以一个亲吻出卖耶稣。那我们说，亲吻是东方人，在古代东方人见面问安、见面问候的方式，是表达爱和关心。可是犹大却用这个表达爱和关心的亲吻作为出卖耶稣的方式，这就显明了犹大极端残酷无情的一个假冒为善，真是极端残酷无情。因为本来是表达爱和关心，他却用表达爱和关心的亲吻来出卖耶稣，所以这是显出一个假冒为善的行为，是极端残酷无情的假冒为善的行为，同时也是一个可怕的奸诈与不忠的行为。但是在这里，耶稣使用人子这个头衔来称呼他自己。耶稣说，你用一个亲吻出卖人子吗？这人子所指的就是耶稣自己。耶稣他使用人子这个头衔来称呼自己，在福音书里面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不同的耶稣使用人子的头衔，他有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耶稣使用人子来自称，就是表明他是一个人，他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真正的人。然而他也是使用人子来强调他在地上传道的工作所具有的权柄。但是我在福音书，在这个特别是弗类福音书， 当耶稣论到他的受难，他的受苦与死亡，特别他使用人子，他以人子来论到他自己的受苦和死亡，但是同时他也以人子来论到他将来要第二次带着神的荣耀，带着他自己的荣耀，要再一次来到地上。那这个荣耀的人子，当然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的背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说，有一位像人子的被带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被赐给国度、荣耀、权柄。所以耶稣用人子这个头衔其实是有目的的，一方面是把他是谁启示出来，但是另一方面却又同时把他是谁隐藏起来。因为当时犹太人对弥赛亚的概念是一种错误的政治性的弥赛亚的概念，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受苦的仆人的概念。所以这里当耶稣使用人子这个头衔来称呼他自己，他说，你用一个亲吻来出卖人子吗？就把犹大出卖耶稣与耶稣预言他的受难联系在一起。在第九章，耶稣第一次和第二次预言他的受难，还有第十八章，耶稣第三次预言他的受难，耶稣都是以使用人子这个头衔，而特别是第二十二章，耶稣在跟门徒吃最后的逾越节晚餐，他预言十二门徒中有一个人将要出卖他，耶稣使用人子来指向他自己。在二十二章，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一节，他说，看哪，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的手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决定的，固然要按照所决定的而死，可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所以特别是论到耶稣的受难，耶稣的受苦，耶稣使用人子来表达，这是为了要免得犹太人误解他是弥赛亚，乃是要来使犹大国脱离罗马帝国的统治，能够复兴以色列国。所以耶稣用人子这个头衔来称呼他自己，就把犹大出卖他与他预言他的受难联系在一起。这就显明犹大出卖耶稣不只是一个奸诈与不忠的行为，而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因为耶稣预言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被捉拿被杀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犹大用一个亲吻出卖人子，耶稣这样的表达不仅显明犹大出卖他是一个奸诈和不忠的行为，同时也指出这乃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耶稣 他说明犹大出卖他乃是应验经上的话，这就是强调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在约翰福音13章第18节，耶稣说，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的成就的时候可以相信我是。我们跳过20节21节，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所以耶稣先是宣告说，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然后耶稣就明明告诉门徒说，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出卖耶稣。所以在约翰福音13章18到21节，耶稣很清楚的说明，犹大出卖他是应验经上的话，乃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这所说，对犹大所说的这个话，不仅是显明耶稣知道犹大要亲吻他的动机，指出犹大这样的行动是一个可怕的奸诈和不忠的行为，但同时耶稣这个话也显明犹大出卖耶稣乃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这就类似在路加福音22章21节到23节，耶稣预言犹大要出卖他的所说的话。在路加福音22章21节，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耶稣说，看哪，卖我的人的手与我的，耶稣的手一同在桌子上，就表明这个出卖耶稣的人是跟耶稣非常亲近的人。所以就强调出卖耶稣的人所做出的这个出卖的行动是一个很深重和极恶的罪行。但是耶稣接下来说，人子要按照所决定的，被决定的，也就是说是被神所决定的，是神已经定下的一个旨意，人子要按照神所决定的而死。所以耶稣不但强调出卖他的人所做的出卖的行动是很深重很恶邪恶的罪行，但是耶稣同时也说明犹大的出卖耶稣乃是神绝对的主权在掌控，因为人子是按照神的决定，神的旨意和计划而死，所以犹大不过是一个器皿，被用来成就神的计划。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绝对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并列。接下来我们看门徒企图要护卫耶稣，当耶稣左右的人，也就是指门徒，当耶稣左右的人看见将要发生什么事，门徒看见这一群人来，他们很清楚是要来，他们很清楚这一群人是要来捉拿耶稣的。 于是门徒就问耶稣，他们说，主啊，我们应当用刀砍，不是应当吗？这是我们按照原文直接翻译，是他们这样的一种问法。我们直接的翻译，门徒是问耶稣，主啊，我们应当要用刀砍，这不是应当的吗？所以这一种问法是期待一个肯定的答案，我们应当要用刀砍，不是应当的吗？所以他们期待耶稣给他们一个肯定的回答，是的，你们应当用刀砍。在耶稣预备门徒来面对新的处境，前面路加福音22章的36节到38节，耶稣针对新的处境给予门徒指示，其中包括耶稣吩咐他们要带刀或者说要带剑。我们已经看到门徒不明白耶稣这个指示真正的意义，他们误以为耶稣吩咐他们要带刀要带剑乃是预备他们来面对现在将要发生的事，也就是耶稣在22章的36节到38节针对新的处境给予门徒的指示，吩咐门徒要带刀，所以现在他们认为耶稣那个吩咐那个指示乃是预备他们来面对现在将要发生的事，所以他们赶紧向耶稣询问说，主啊，我们应当用刀砍，不是应当吗？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等到耶稣回答，他们没有等耶稣告诉他们是不是应当用刀砍，没有等耶稣回答，他们就做出行动。门徒中的一个人砍了大祭司的仆人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路加没有告诉我们是谁做出这个行动，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十八章第十节告诉我们是彼得，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而且约翰福音还告诉我们这个仆人的名字叫做马勒古。所以虽然门徒向耶稣发问，他们期待耶稣给他们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是没有等到耶稣回答，彼得他带着一把刀，他就拔出他的刀向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把这个仆人的右耳削掉。于是耶稣他回答门徒，门徒没有等到耶稣回答做出行动，所以当他们做出这个行动，耶稣就对门徒说够了。类似第三十八节他们对耶稣说，我们这看到我们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其实在希腊原文是同样的一个希腊字，所以耶稣对门徒说够了，或者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放松吧，或者说放开吧。耶稣对门徒说够了，或者说放松吧， 可以被了解为耶稣是对门徒说到此为止，那就是说停止，不要再这样，也就是叫他们到此为止，不要再拿刀，再不要 再拿刀来护卫耶稣，所以够了，或者说放松吧，可以被了解为是到此为止，那意思就是吩咐门徒停止，不要再这样。但是也可以被了解为是由他们吧，由他们去吧，够了，或者说放松吧，由他们去吧，也就是让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按照这个来翻译，也就是说由他们吧，和合本说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那么就由他们吧，让他们做他们要做的事。耶稣对门徒所说的这个话，显明他在 掌控全部的情况。耶稣说到此为止，不要再这样做，或者说由他们吧，这显明耶稣是在掌控全部的情况，他不需要被护卫，事情将按着神的计划进行，他将自愿屈服于这些捉拿他的人。所以耶稣并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是在掌控全部的情况，他不需要被门徒护卫，事情将照着神的计划进行，他将被捉拿，他自己将自愿屈服在这些捉拿他的人的手下。但另一方面，耶稣做出医治的行动，他伸手摸那个人的耳朵，医治了他。这是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显出耶稣的怜悯，也显明耶稣对仇敌的爱。这是来捉拿他的人，是他的仇敌。当彼得用刀砍了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削掉他仆人的右耳，耶稣却伸手摸那个人的耳朵，医治那个人。这是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显出耶稣的怜悯，但同时也显明耶稣他对仇敌的爱。这正是路加福音第六章27到28节耶稣给予门徒的教导。在路加福音第六章27节，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所以耶稣自己就做出一个榜样，他教导门徒要爱仇敌。如今他医治大祭司仆人的耳朵，显出他的怜悯，也显明他对仇敌的爱。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门徒的暴行与耶稣的怜悯形成尖锐的对比。门徒看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他们就动武动刀，当然是要护卫耶稣，但是耶稣却医治被他们伤害的人，所以门徒的暴行跟耶稣的怜悯形成尖锐的对比。 基督的方式是饶恕和医治。我们会看到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耶稣向父发出一个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或者说基督的方式是饶恕和医治，但这乃是他自己付出极大的代价，为人类的罪自我牺牲而死所带来给人的。耶稣基督的方式是饶恕和医治，然而这是耶稣自己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为人类的罪自我牺牲而死所带来的饶恕和医治。接下来耶稣转向那些捉拿他的人，斥责这些人。首先路加告诉我们，来捉拿耶稣的有谁？路加说明，那一群来捉拿耶稣的人包括祭司长、圣殿警卫和长老。我们晓得犹太人的公会，也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院，犹太人的公会的成员包括大祭司，是公会的主席，然后包括祭司长、文士和长老。祭司长占大部分，少数的文士和地方的领袖，也就是长老。所以这里说来捉拿耶稣的人包括祭司长，但是还有圣殿警卫。圣殿警卫是利未人，受祭司长的管辖，也就在圣殿的区域，他们做担任这个警卫的工作，是利未人，由利未人来担任圣殿的警卫，而是由祭司长来管辖他们。所以这里来捉拿耶稣人包括祭司长、圣殿警卫跟长老。毫无疑问，这是官方做出的行动，是这群人是被公会与圣殿的权威所派来的。所以包括祭司长，祭司长是公会的成员的一部分，长老也是公会的成员的一部分，但是圣殿的警卫是圣殿的权威，当然也是受祭司长的管辖。所以来捉拿耶稣的这一群人毫无疑问是官方做出的行动，他们是被公会和圣殿的权威所派来的。耶稣就对这些人发出斥责。耶稣首先说，你们带着刀和棒出来，好像对付强盗那样吗？强盗在这里，这个希腊字也可以是指一个革命分子，就像比拉多被犹太人要求释放的那个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其实是一个革命分子。所以这个强盗，这个希腊字 也可以是指一个革命分子，正像被比拉多所释放的巴拉巴。耶稣才刚抵制了门徒所做的暴力行动，证明他不是一个带着武器的革命分子。所以耶稣问来捉拿他的人说，你们带着刀和棒出来，好像对付强盗那样呢？那样吗？耶稣这个修辞问句的意思是，他不是像那些带着武器的革命分子，是会做出反抗。他们不需要带着刀和棒来捉拿他，准备好使用武力来逮捕他。他将自愿的向他们屈服。所以耶稣这个修辞问句主要是表明，耶稣不会像那些革命分子被捉拿的时候会做出反抗，所以这些人不需要拿着刀和棒来捉拿他。刀和棒，带着刀和棒是准备好可以用武力，万一需要的时候用武力来逮捕耶稣。所以耶稣说，我不是像那些带着武器的革命分子会做出反抗，你们不需要带着刀跟棒出来捉拿我，我将自愿的向你们屈服。耶稣将自愿的向他们屈服。然后耶稣指出他们邪恶的动机。耶稣说，我天天在圣殿里和你们在一起，你们没有向我下手。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之后，在过去几天，他天天在圣殿里教训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捉拿耶稣，但是他们没有。所以耶稣说，我天天在圣殿里跟你们在一起。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在他受难的最后一周，受难前的最后一周，他每一天在圣殿里面教训人，跟他们，跟这些犹太人在一起，他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捉拿耶稣，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这显然是因为耶稣深受群众的欢迎，他们害怕群众的反应。所以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这个话隐含的意思是，他们等到天黑，在天黑的遮蔽之下，在黑暗的遮蔽之下，他们等到天黑，在黑暗的遮蔽之下，如此秘密和暴力的来捉拿耶稣，就显露出他们邪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假冒为善。他们在公开的场合，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有很多机会可以捉拿耶稣，可是他们却没有向耶稣下手。现在深夜，在黑暗的遮蔽之下，他们如此秘密和暴力的来捉拿耶稣，这显明他们邪恶的动机，以及他们的假冒为善。末了，耶稣向他们指出，这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耶稣说，但这是你们的时候。 耶稣说，但这是你们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这是神绝对主权的旨意，使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耶稣这句话很显然，他并不是说，哦，现在是你们有权的时候，但这是你们的时候，乃是指邪恶短暂的被允许得以充分的发现。神绝对主权的旨意使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可以为所欲为，所以这现在这个时候是你们的时候，神允许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可以为所欲为，邪恶短暂的被允许可以充分的发现。这是类似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耶稣的时候，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经常提到他的时候，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当他被即将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时候到了，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所以这个是类似约翰福音中所说的耶稣的时候，那耶稣的时候就是神所指定的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而现在耶稣说这是你们的时候。他们得以逮捕耶稣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一个时刻，他们得以来捉拿耶稣逮捕耶稣是神绝对主权的旨意，使得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可以为所欲为，这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一个时刻。不但如此，耶稣接着说，这是黑暗掌权，或者说这是黑暗统治的时候。 The darkness reign， 这是黑暗统治的时候。耶稣使用黑暗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的行动的本质，因为现他们来捉拿耶稣正是深夜，是非常黑暗的时刻，耶稣就用这个黑暗的比喻来说明他们的行动的本质。黑暗象征撒旦的权柄，所以黑暗统治的时候是指神允许撒旦运用他的权柄的时候。所以耶稣用黑暗的比喻来说明这些捉拿他的人的行动的本质。黑暗象征撒旦的权柄，所以黑暗统治的时候意思是说是神允许撒旦运用他的权柄的时候，也就是神允许撒旦在那些跟随撒旦的人的领域中施行他的统治的时候。神允许撒旦在那些跟随他的人，跟随撒旦的人的领域中，神允许撒旦来施行他的统治的时候。在路加福音第二章22节已经指出撒旦在耶稣受难的事件中的参与。在路加福音22章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所以 22章第2节已经指出撒旦在耶稣受难的事件中的参与，在约翰福音里面对这一点有特别的强调。这些来捉拿耶稣的人，他们的行动被描述为是被撒旦激起的。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撒旦，这是撒旦统治的时候，也就是神允许撒旦运用他的权柄，允许撒旦在那些跟随他的人的领域中来施行他的统治。所以这些来捉拿耶稣的人，他们的行动乃是被撒旦激起的，也就是撒旦在他们当中来运用他的撒旦的权柄，撒旦在他们当中来施行他的统治。所以是撒旦激起他们来捉拿耶稣，这些捉拿耶稣的人他们做这样的行动，在这里耶稣描述他们的行动是被撒旦激起的。但这个黑暗统治的时候乃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允许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中为所欲为的做出行动，来成就神的旨意。撒旦这时候被神允许可以在跟随他的人的领域中来施行他的统治。但是要点是，虽然是黑暗统治的时候，乃是在神的掌管之下，神允许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中为所欲为的做出行动，来成就神的旨意。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撒旦的安排引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些事件，在撒旦的安排之下，他安排最后引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这些事件，例如说他进入犹大的心，激动犹大出卖耶稣，他激起这些捉拿耶稣的人做出行动来捉拿耶稣，他安排这些事件引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然而至终却使他自己被打败了，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撒旦。所以撒旦他安排这些事件来引致耶稣被钉十字架，然而至终撒旦自己却被打败，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得胜了撒旦。所以我们把耶稣被捕的这整个事件做一个总结，耶稣的被捕看起来邪恶似乎得胜了，然而整个事件全部的一幕显明是神，或者说是耶稣在掌管，不是撒旦，不是犹大或捉拿耶稣的人。所以我们看到今天这段圣经是记载耶稣被捕这个事件，但是是十二个门徒之一的犹大，他出卖耶稣，带着来捉拿耶稣的人到耶稣那里去。 犹大被描述为是十二使徒之一，乃是为强调他出卖耶稣的行为是极恶与深重的罪行。同时犹大以亲吻的方式来出卖耶稣，这个亲吻是表达爱与关心，表达尊敬的问安方式。犹大却用亲吻来出卖耶稣，这是极端残酷无情的假冒为善，是一个可怕的奸诈与不忠的行为。而耶稣使用人子这个称号来称呼自己，就把犹大出卖他与他预言他的受难联系在一起。这就显明犹大出卖耶稣不只是一个奸诈和不忠的行为，而是神绝对主权的计划的一部分。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耶稣说明犹大出卖他是应验经上的话，乃是神的旨意的一部分。当门徒看见这一群人来是要捉拿耶稣，他们企图护卫耶稣，但是我们看到耶稣所做出的反应启示了什么样的真理呢？耶稣对门徒的斥责显明他乃是在掌控全部的情况，他不需要被护卫，事情将照着神的计划进行，他将自愿屈服于这些捉拿他的人。同时耶稣行了最后一个医治的神迹，医治了大祭司的仆人，显出他的怜悯，也显明他对仇敌的爱。正如他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七节到二十八节所教导门徒的，门徒的暴行与耶稣的怜悯形成尖锐的对比。耶稣的方式是饶恕与医治，或者说基督的方式是饶恕与医治，但这是他自己付出极大的代价，为人类的罪自我牺牲而死所带给人的。最后耶稣对捉拿他的人发出斥责，耶稣的话首先表明捉拿耶稣的人不需要带着刀和棒来逮捕他，他将自愿的向他们屈服。其次，耶稣指出他们邪恶的动机。耶稣在最后的一周天天在圣殿里教训人，捉拿他的人有很多机会可以下手，但他们没有。现在他们在黑暗的遮蔽之下如此秘密和暴力的来捉拿耶稣，就显露出他们邪恶的动机和假冒为善。最后耶稣说明捉拿耶稣的人得以逮捕他，是因为这是神的旨意所定下的时刻。神绝对主权的旨意使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可以 为所欲为。最后，耶稣使用黑暗的比喻，来说明捉拿他的人的行动的本质。黑暗象征撒旦的权柄，黑暗统治的时候，乃是指神允许撒旦运用他的权柄的时候，也就是神允许撒旦在那些跟随他的人的领域中施行他的统治的时候。这些来捉拿耶稣的人，他们的行动被描述为是被撒旦激起的，因为这是黑暗统治的时候，撒旦被允许运用他的权柄，所以这些被捉拿耶稣来捉拿耶稣的人，他们的行动乃是被撒旦激起的。但这个黑暗统治的时候，乃是在神的掌管之下，他允许邪恶的势力在一段时间中为所欲为的做出行动，来成就他的旨意。最后，耶稣的被捕看起来邪恶似乎得胜了，然而整个事件全部的一幕显明是神在掌管，是耶稣在掌管，不是撒旦，不是犹大或捉拿耶稣的人。所以我们从今天神的话所教导的真理，怎么样跟我们的生活联系在一起？耶稣在整个路加的记载中，除了门徒问耶稣的问题，只有耶稣一个人说话，而耶稣说的话是把犹大的动机，犹大要亲吻耶稣的动机，以及这些捉拿耶稣的人的动机显露出来，暴露出来。这应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使我们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也像犹大或捉拿耶稣的人一样的假冒为善？我们有没有像他们一样把自己心中邪恶的动机遮盖起来？其实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是不能够查验我们内心真正是如何。所以耶利米书十七章第九节第十节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只有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很多时候我们里面是存着邪恶的动机，但是我们却在外面显出是做，譬如说像犹大一样的亲吻耶稣，表达爱和关心，表达尊敬的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对神，在这位神面前，我们必须降服神的话，告诉我们说人心比万物诡诈，坏到极处，意思就是说这是不能够修补了，必须重新再创造一个新的心。我们需要很警醒的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来显出我们里面邪恶的动机。免得我们像犹大和这些捉拿耶稣的人一样的是假冒为善，而且是一种邪恶的假冒为善。所以大卫在诗篇119篇第23节24节，他向神祷告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路。但是我想今天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一个焦点是强调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虽然耶稣对捉拿他的人说，这是你们的时候，这是黑暗统治的时候，但耶稣乃是指出神绝对的主权，允许邪恶的势力在一段的时间可以为所欲为，神允许撒旦在一段时间运用他的权柄，在跟随他的人的领域中来施行他的统治。所以整个人类的历史，人类的邪恶仍然是在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之下。神可以借着或者说使用人的邪恶所做的事来成就神的旨意和计划，照样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神绝对的主权也在掌管一切，来成就神的旨意和计划。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当然神他使得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可以得到属灵的益处，乃是因为在前文告诉我们，圣灵为我们祷告，圣灵按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所以神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事情本身是不会互相效力的，而是神使所有的事情能够互相效力，来赐恩给我们这些爱他的人，也就是被他所拣选，被他所呼召的人，使我们在属灵上可以成长，使我们的信心可以更加的坚固，成长坚固。 神可以确保我们安全的得到最后的得拯救，那就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不管我们看到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耶稣被捕看起来似乎是邪恶得胜，但其实乃是神绝对的主权仍然掌管这些事，来成就神的计划。神已经定下耶稣必须被钉十字架，来担当我们的罪所当受的神的愤怒、神的咒诅和刑罚，使得我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既然是如此，神绝对的主权掌管一切，来成就神的旨意跟计划。在我们个人的生命中，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那么我们就可以完全的信靠顺服神，不论环境是如何，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存着对神的信靠和顺服。我们可以存着对神的赞美和感谢，来面对这些处境。在圣经里面有一种这个写作的文体，被称为是启示文学。譬如说但以理书就是属于启示文学。在旧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的一部分。在新约，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还有最后的启示录都是属于启示文学。这个启示文学是犹太以色列犹大国被灭亡之后开始发展的。因为整个国家被灭亡，那么是不是以色列国还有盼望，还有将来？神给他们祖宗的应许是不是落空了？所以在启示文学里面所着重的、所强调的，就是神在人类的历史中掌权。因此在但以理书第二章说，神立王废王，兴邦废邦，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地上的世界是一个幻象，真正的世界乃是天上的世界，是神的世界。所以这个真理就帮助那些真正敬畏神的人可以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生活，可以超越眼睛所见的，能够信靠那位真正掌管万事万物的这位创造宇宙的独一的真神。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确实邪恶更加的猖狂，但是神的话已经告诉我们，从启示录，从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从启示录，从保罗书信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我们知道神绝对的主权允许 撒旦运用他的权柄，所以将会有一位最大的敌基督出来，抵挡神。但是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所有的邪恶最终都要被完全的毁灭。当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所以在启示录第十三章告诉我们龙，十二章就告诉我们龙和他的使者，也就是撒旦和他的使者，被米迦勒，就良善的天使和他的使者打败，就被从天上摔下来，他就气愤愤的到地上来竭尽所能的，他已经是被打败的，被摔在地上，但是他仍然要竭尽所能的来使人转离这位神，背逆这位神。但是龙把他的权柄给兽，也把他的权柄给假先知，这是第十三章讲的。兽和假先知是一种比喻的方式来描述在地上人类的政权。所以神并不是要告诉我们实际上事情会怎么样发生，但是神要我们明白，不管邪恶是怎么样的，好像得胜，看起来邪恶得胜，但是神才是真正在掌管这一切，并且使他的旨意，他的计划能够成就。我们虽然不能够对于神怎么样在人类历史中来实现他的旨意跟计划，他将做什么，详细的如何做，这不是我们能够知道的。但是我们晓得，我们可以信靠这位神。我们这是为什么耶稣教导我们要为以神的国为中心来祷告，要求神的国能够降临，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好像现在在天上畅行无阻一样。因为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启示录第十九章告诉我们，骑白马的那一位，他要把兽和假先知都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第二十章，龙也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然后有白色的大宝座，审判的宝座要设立，凡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被定罪，所有一切作恶的、不义的、悖逆的都要被定罪，也要被丢在硫磺火湖里面。但是所有蒙救赎、真正从耶稣领受耶稣救赎的工作，真正属他的人要得到身体的得赎，也就是从死里复活，我们可以永远脱离罪的面，我们的复活的身体是不朽坏的，是不死的，是荣耀的一个身体，我们将永远脱离罪的面。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神宣告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神的帐篷要支搭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我们要做他的百姓，他与我们同在，做我们的神，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不再有哀嚎哭泣。第七章告诉我们说，羔羊要亲自牧养我们，我们不再饥不再渴，他要领我们到生命水的泉源，我们不再饥不再渴，他要遮盖我们，擦干我们的眼泪。所以无论如何，让我们定睛在这位有绝对全能的神身上，他救赎的旨意、国度的旨意必定会完全的实现。我们应当存着信心来祷告，来等候坚忍到底的持守我们对神的忠心和信心，在地上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知道，我们对真理的明白是非常的有限，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来明白。但是我们是要听见神你借着圣经对我们所说的话，而不是去发挥我们的好奇心，想要知道神你没有启示给我们我们不可能知道的奥秘的事。所以摩西在申命记29章第29节，他说奥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是要我们和我们的子孙去遵行。也就是说，神把人所能知道的向我们启示，要我们去遵行，我们就应当竭尽所能的饥渴慕义的来追求明白神所启示出来给我们神的真理，并且按着这个真理来生活。让我们紧紧的抓住神真理的话语，来信靠顺服神。人类的历史无论是怎么样在变化，我们自己个人的生命和生活也有许多不可预料的、不知的将来，但是我们可以信靠这位不改变的神。我们知道所有一切事都在神绝对主权的掌管之下，成就神美好的旨意、良善的旨意。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存着喜乐，而且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存着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来信靠、来顺服我们的神。我们真正所渴望的乃是神的旨意能够完全的实现，神的名可以得荣耀，神的国能够完全实现在这地上，以至于神的旨意可以像现在在天上一样的在地上畅行无阻，不再有反对势力存在，有新天新地，有义在其中。天父，我们真的是存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你给我们这些宝贵的应许，求你给我们从你而来的信心，坚定的、坚定不移的盼望等候基督的再来。 神将要执行公义的审判，来向全人类显为圣。那时候万膝要向你跪拜，万口要称你为主。但是对所有属神的人而言，也是我们最后得拯救的时候，我们能够进入神的国，我们可以参与弥赛亚的宴席，得享神国度一切的福分，甚至耶稣应许我们也要分享他的荣耀和他君王的统治。主啊，盼望我们不是眼睛只是每一天都是注目在地上的事，我们应当要注目永恒，我们就可以存着信心来过今生这个在地上短暂的年日。谢谢主，你实在是很信实的，当我们这样子来寻求你，依靠你，你会信实的成就我们的祷告。我们将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